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叫做五种讨人厌的聊天方式。
是。
我们倒数回来，网友票选第五名讨人厌的聊天方式是老是否定别人说的话，不管你讲什么他都说可是我觉得莫名其妙一直打枪别人当然很讨厌，
没错。
第四名叫做负面情绪太浓厚，一开口就愁云惨雾，会把聊天的朋友都吓跑，
哇，就全场都是低气压。
第三名是一直插嘴疯狂打断别人说话，让人实在有够不爽。第二名是抱怨个没完，一直碎碎念让人觉得很烦。最后呢，被网友票选为第一名最最讨厌的说话方式就是一直讲自己的事
啊，丰功伟业啊，蓄细弥疑的跟人家说。
下凡哥有遇过这种人吗？
这个我觉得越到职场多了碰到的人还不少，就是不自觉就开始讲一讲呢，就开始哦，就像我啊，怎么样啊，我们过去如何如何。
到底是太骄傲还是太不安啊？
通常两者兼备，就是一个很骄傲，另外就是很怕人家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事。就是我们叫刷存在感，就是说，哎，我要是不讲，好像大家就不知道我做什么事情，那大家就会觉得哦，够了，已经听了好几遍了，可以不要再讲了。
基本上愿意忍耐的话就是给他一个面子，然后所有的人都被疲劳轰炸，他一直讲他的丰功伟业。
是，但是我就会很喜欢某一些人就跑出来说，好了，好，我听过第三遍了啦。就会觉得大家就会会心一笑，他就啊，不好意思啊，然后可是不自觉又转回去，这个最厉害。
在基督徒群体里面好像也会有一种呼吁说，不要都只是讲你很久以前怎么样经历神的事，如果要向人分享你的见证的话，应该要分享的是你现在的在你生活当中很接地气的很实际发生的事情。
对，这个信仰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持续的在改变中。我当然知道他跟随了上帝，可是在实际的跟随上这几年似乎成了空白，就是哦，我已经得救了，好，就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其实跟这上帝的关系就渐渐的淡了，这是最可惜的。
这阵子刚好有个朋友跟我分享说，他非常讨厌他妈妈向他传福音的方式，
是
因为他的妈妈传福音的方式很恐吓，很勒索，你不信耶稣你就会下地狱。
是，
他原本小时候是很愿意信的，但他说越长越大，越来越有分辨力之后，他就只想离基督信仰远远的。
对，这种用恐惧的模式，不是说他完全没有效果，但是过了头其实很难明白地狱的样貌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是加注了自己想象，然后说如果你不要你就会怎样，可是反过来讲，表示你自己的信仰也是建立在一种恐惧的状态，
是，
那是很危险。但是表示
你信耶稣信到浑身散发恐惧，谁敢靠近你呢？
甚至你会做每一件事担心，哎，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啊，我就这样上帝就不爱我了，你就变得可能很律法，或者你很难去接触到原来那个恩典的核心。其实不是人可以被吓到信耶稣，而是人被爱到他知道我真的是有一位爱我的神，他是造我的上帝，他是这样爱我，那个是不同的。现在说我这门开着你不仅要打下去哦，这种感觉，那其实反而有时候造成一些反效果，那他们并不理解为什么要把我打下地狱，他们就是我怕你掉进那恐怖的地方，所以我为了爱你我要救你，这个概念就完全不一样。
基督徒喜欢唱一首诗歌叫做活出爱，我真的觉得基督徒只能够活出自己拥有的东西，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没有爱的话，怎么可能会去活出爱呢？我们只能够活出我原本就有的恐惧，我原本就有的愤怒，我原本就有的各式各样的我而已，
对，
就没有耶稣了。
就是那个过程，甚至会把耶稣描述成一个不要我就打你哦，把你打到地狱里面去。可是其实是上帝把我们从地狱的路上开了一条路，回到天父的身边，这才是他真正的用意。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故事主人翁约瑟，他才17岁，大概是因为一连串惹人厌的行为，最后就为自己招来了祸患。
是，
这个小屁孩 被人讨厌的第一步曲是告状、
嗯、
他总是跟爸爸报告哥哥们私底下做了什么坏事、
嗯、
第二步曲是得宠，因为爸爸就只爱他、嗯、只给他定做一件彩色的衣服，
是、
嗯、第三部曲是因为嚣张、
嗯、
他把自己做的梦大辣辣的昭告给哥哥们，
是、
嗯、结果哥哥们就越来越讨厌约瑟了，
是、
欸、这个讨厌不只是演变成霸凌，还开始动起歪脑筋要来把他杀了卖了、
嗯嗯、
这段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37章，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开箱。有一天哥哥们去市涧放羊了、
嗯、
老爸爸雅各派约瑟去市涧看看哥哥们好不好，羊群的状况好不好、
嗯、
17岁的约瑟就上路了，可能有点嫩，他半路还迷路还跟路人打听才找到哥哥们，可是十个哥哥们远远看见约瑟来了立刻就不高兴了，这个死小孩又来监视我们
是、嗯、
圣经说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
是
讨厌归讨厌，真的到要采取行动是另外一回事、欸、
是光约瑟这个直白啊，直接告状都让人家觉得很讨厌，我们很不喜欢这种私下去跟长辈来告状然后被骂的状态，但是他也没有讲虚假的话，他也没有说无中生有，他讲完他并没有因此就轻看哥哥们，他还是照样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哥哥们，没有去小看他们，所以在这段路程他爸竟然愿意托付他去看哥哥们，你知道这表示对他有相当的信任，我们虽然说像小孩但可见他在很多的行动上是成熟的，也是能够懂得自己独立工作的，找不到哥哥们跑掉了，他们已经不在原来的放牧地点，他还能够去问人家，而且使命必达的去到他的哥哥那边要把东西送过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约瑟在他的生命里面这一段似乎有个非常特别的描述，他是一个可以说是勇敢独立的孩子，当然个性包括他的正直，一个天真的正直，他没有思考到人情世故的正直在这里，所以我想他可能真是不会察言观色，但是他也是不假辞色，那为什么后来提到说他们居然聚谋要杀死他，想一想我们一堆人在闲聊在讲一个人的坏话，
越来越同仇敌忾，
是越讲
原本就只是他很坏、嗯、我们讨厌他、
啊、
结果就真的
变成小恶魔，
就生出一个邪恶的计划来
了，对，然后就说、哦、我们其实你知道我们再留下他就是祸根，所以就越讲越严重，说我们必须要做一点行动，趁这个机会我们来做吧，然后就变成一个同谋的过程，但是这个聊得很开心想得很开心，真的要做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讨厌的碍眼的家伙最后变成是大家一起要来斩草除根的对象了、
嗯、是
话说雅各对待约瑟的方式只给他一件彩衣还有指派他去监督哥哥们怎么放羊，
是
是不是有一点暗示大家他是下一任的长子呢，
嗯，其实彩衣给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有这样的特质，就这样大家讲就是一个继承的象征了，所以他在去的时候其实在过程当中有点是代替他父亲去看这些哥哥们，所以不只是他自己要来，是他代表了父亲来看他们，是有权柄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更将他们生气说好啊，那这家伙要把我们所有的继承要夺走了，
排行老十一的竟然把前面一到十都干掉了，
对，而且那加上这里面的拉帮结派就会变成说本来是分开的几派的人现在全部结合在一起，先把这个眼中钉除去是我们第一要件，
这就是我们宫斗剧里面描述的情节
对对对，
皇厨争夺战，
对，
哪个皇子看起来好像被皇上看上了，虽然还没有给他名分，但大家就不约而同的聚集起来想要干掉这个得宠的皇子，
对，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
这一群哥哥他们原本可能就只是吃醋而已吃味而已、
嗯嗯、
慢慢慢慢进化到一个邪恶歹毒的心思、
嗯、哼，
这当中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大家一聚在一起在讲一个人的种就很容易掉进这种陷阱，把一个错误或我们认为一个不好，大家因为这种热闹的气氛就越讲越重，重到一个他就从像刚刚讲的是一个小屁孩突然变成一个十足的大恶魔一个大恶人，我们如果不采取一点行动我们就完蛋了，就是自己在想象中跟讨论里面我们加成了那个重量，所以造成了后来他们不得不做，好像、啊、既然我们决定要伤害他我们就来做吧， 其实可能一股热闹要去挖坑要干嘛，都还没想到如果人真的掉进去是什么状况。
这也是一种群众效应嘛，
是
好像大家一起集体智商变低，大家都一起冲昏头。
就像我们在讲闲话，有时候本来只是讲一两句，怎么突然一群人来，就别人讲了，哇，原来还有这么多可以要骂的事情，原来这个人这么的邪恶。突然其实讲，其实很多是因为为了因应那个现场的气氛，就越讲的越重，甚至只讲那些我们认为怪怪的事情。甚至还没有定论的事情就被下了评价，
话题已经开了，
对，
要再去收回来好难哦。就像车子已经开上高速公路了，你就只能越开越快，而且还不能够慢下来哦。
对，如果你突然在那边可能讲说，哎，不要讲人家的闲话，还可能就变成说，你是不是跟他一伙的？你怎么替他讲话？变成他每个为了加深我跟这一群的认同感，就会讲更重的话。
最后十个哥哥他们商议出来的结果是，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
是不是会成就。
我们发现哥哥们好像挺介意约瑟的梦，
对我们来就是我们可能啊，这是个梦嘛，可是在他们那个时代里面，梦是代表神谕的概念，甚至有预言的特色，所以他可能更紧张说，万一真的成真了呢，这件事情可不能够继续让他扩散效应下去。
但这些哥哥们心里面没有耶和华上帝吗？这个家族他们才从事件屠城后的危机当中，全家前往伯特利，迫切的反省自己，向上帝祷告，怎么这会忽然间又想要来做一个不屠城我们屠杀一个人的事情。
虽然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做了一个好放弃那些他们所掠夺的，但是心里面这种的做法，如果我要去争取我要去掠夺的方式的这种想法，在他里面还是有的。所以在这里面他们讨论完之后，他们觉得要做一个方法是要改变这个梦的结果，就是既然他可能成为我的威胁，这些梦可能也是来告诉我，我要趁早把这个会变成我威胁的人除掉。
他们也相信这梦是从上帝来的，但他们觉得我必须要来做主，来管控这件事情的结局。
没有错，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去询问什么那种讲预言的啊，或者求神问卜，他们想知道的未来，也知道告诉啊，将来会有厄运，做法是什么？先想办法避开厄运。
花钱消灾，
是，对，或者是把一些人赶走，
重点仍然是我做主，我要导演我的人生，
我要把这个挪开，然后我要想尽办法去诱导这个神明帮我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程度来他们讲说，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梦的关键人物抽掉了，这个梦就变空了，这就是预告了，我叫我提前作业。
十个哥哥里面只有大哥吕便一开始就警告大家说不可以杀约瑟，只要把他丢到枯井里就可以了。吕便想的是等会弟弟们走开了他再把约瑟救出来送回家，没想到吕便不在的时候，附近有一个以实玛利人的骆驼商队刚好经过。
对，
老四犹大忽然提议说，我们不要杀害亲骨肉，把它卖给以实玛利商人就好了。
对，
等到吕便回来要救约瑟时，约瑟已经被卖掉了，不见了。吕便就伤心的撕裂衣服。
是，
其实我们从上一回讨论到吕便竟然跟爸爸的妾上床，我们就觉得他好像是个大污点。但今天我们看见他是第一个站出来想要保住约瑟命的人，
所以这很有趣。照理讲最大损失是他，
因为他是名正言顺的长子啊。
所以我觉得吕便也是蛮有特色的一个人物，这里面他似乎他这个大哥他知道他自己已经失去位置，他其实还蛮支持爸爸的想法，他甚至很顾念他父亲的感受，他没有做其他的动作，这是让我们觉得很特别的地方。也可能因为他自己心里有愧，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先做错了一件事情，所以既然这样他也就不去计较这个东西。爸爸的不声张可能也是为了保护他，某种程度让他不要因为这样被拖出去给打死。如果真的按他们的相信的方式，可能要很严厉的处分，不只是拿掉长子的名分。当这个时候，我觉得吕便可能站在另外的角度也来思考，至少我被留下来，我还是这一家的人，然后那爸爸整个已经属于他了，我觉得不要再做过分的事情。那也可能在他们讨论的过程讲得很热烈，可是讲到后面吕便可能发现变质了，
他也没有办法刹车了，他拦不住大家的心思意念，
就是、
已经是朝要谋杀约瑟的方向去了。
是，他认为说给他点教训是可以的，但是你这样过了头可能就不对了，这就有一点杀害人命，所以他也劝告大家，他终于讲了一句不太一样，是不可以杀他，因为这是我们的骨肉，是我们至亲，不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就丢了一句话，他就去做他的事，他也想不要参与了，他也不想着，不然他应该是在现场一起挖坑的，没有他就跑掉了。
毕竟吕便是年纪最大的，他可能在自己的家里面都已经当爷爷了， 可能他真的比较没有那么冲动了。
嗯，他也会想说这件事情还是要好好想一想，毕竟人命关天。
那群以实玛利人的骆驼商队是从基列来要往埃及去、
嗯、
他们的骆驼满载香脂、乳香、没药、
嗯、
这些东西是当时很值钱的贸易商品吗？
嗯，古代时香料是很少的，他要炼出香膏或炼出他们可以拿去卖的那个成分是要花很多时间很多程序的，纯度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是好的沉香或香膏，这些东西都会是一个非常贵重的比喻黄金的这种东西在买卖，
物以稀为贵，
对，所以他们算是一个贵商人，而且这些东西卖去埃及才有人买得起，才有人用得上，所以也是相对也是大户，所以他们拿这些东西拿去那里卖可以卖到好价钱。
骆驼商队不只是卖稀有香料，也卖奴隶吗、嗯、
是，这些也是当时奴隶确实是商品，他们可能各社去收集，是穷人家的孩子卖掉了，或者是刚好真的是别人的奴隶，可能打仗抓来的被他们买走了，他们就把他带去到那里让人家物色，选他们觉得适合的所谓的奴隶。那其中当我们前面好像有个提到这个犹大的事情，到后来不说、啊、就把他卖掉吧，其实犹大我在想这些兄弟们聊完了挖了坑他掉进去了，然后要准备要把他杀了，这个犹大其实在做解套的动作。
犹大其实也是有一点理智的吗？
是，就是有点可能
像旅店一样试图想要救约瑟的命吗？
可以这样讲，就是因为在这个当中好像大家里面都已经决定了这样，你要找一个解套的方法，骑虎难下，我们都商量好了，我也掺了一脚，我也挖了坑，现在问题是我如果还想要救他得想一个好法子，
不能够再继续铸下大错了。
是，那这个法子就是至少不要让他留在我们的眼前，因为看起来光是把他丢在坑里，这回去这件事情他的爸爸会用什么样来看待他们这几个兄弟，但是呢如果继续留下来也是问题，那杀掉又变成我们的罪，那不如干脆卖到一个他永远回不来的地方，所以就当刚刚顺便就干脆卖给这群商人拿去当奴隶吧，然后永远不会带回到我们家了，
不能把他留在我们家了，但也不能真的杀死他、嗯、那只好卖掉吧。
嗯嗯，帮他自己在这个杀人的事情上留了一条余地出来。
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帮助我勇敢，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
十七岁的约瑟就这么被哥哥卖给商队，被带去埃及了。
嗯，
由埃及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法买下来。
是、嗯、
约瑟从此就住在波提法家里。
嗯，
我觉得这种事情对这么年轻的约瑟来说，应该会是一个很大的创伤吧。
我相信是，在心里面大概还是不解为什么我要受到这么多的痛苦，我又没有做错事。但是他似乎在这个事情上就觉得，因为我没有做错事，让他走了另外一条不一样的路。既然没有因为做错事而被折磨，我可不可以继续不要做不对的事情，对他来讲变得很重要。
我们的电视剧常常会刻画那些明明没做什么该死的事但却被残酷的对待的人、
嗯、
他们会因为这样子的遭遇从此就黑化了，
嗯，自暴自弃，算了，你们都不相信我。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黑化，因为主角们、
嗯、
他们永远都是历经磨难还会保持善良保持勇敢、
嗯、
当中的差别是什么？为什么有人真的会黑化呢？
嗯，其实我觉得无力的，我再怎么做都不会有人相信我了。但是也有人说，如果我现在真的掉下去，就真的没有人相信我了，我得继续维持，再困难我都要把那个对的事情做出来。所以这两者的心态在他那个当下的状况可能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在想说，那个梦如果你还记得，我说那个梦可能是给约瑟一个后面一个很重要的浮木，我抓紧他 这件事情是上帝你给我的，那你要成就，我就要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仍然在上帝面前持守公平清洁的人。所以他才会在这么困难环境里面继续，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怨恨，说我没有做错为什么这样，可是我不能因为这样就放弃把自己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样式的那个人，所以他就继续靠着这个梦撑在那个地方。
人生遭逢巨变的时候，我们都会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事发生在我
身
上？
是，
我们想象一下约瑟他被捆绑起来，被拖着走，最后被拖到市场上去兜售的时候，寒假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一定也在想，为什么他遇到这种事，为什么哥哥们这样子对待他。这种时候他可能也就会想起早先他做的那两个梦，那两个奇特的梦，可能曾经他并不觉得这个梦有什么样的意义，但此时此刻他只剩下那个梦带给他寄托，带给他力量了，
是
让他不至于走歪变成另外一个人。
这个梦既然上帝你给我，想你就会继续的帮助我，让这个梦按着你的话成就，这就按他的心情在等候。
我的遭遇是不好没错，我现在很悲惨没错，
是
但是上帝给我人生的蓝图是好的，是正向的，是光明的，那么我可以选择不要让自己黑化，
对，让自己预备好迎接那一天的来到。
没了约瑟，十个哥哥杀了一只公山羊，把血涂在彩衣上。这件彩衣从此就变成血衣了。
是，
哥哥们拿着衣服去跟雅各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还你儿子嘞。
就是真的是他儿子，这种话讲得很白，说这好像也是跟我没有关系，这是你儿子的事。
他不用我们弟弟这个称呼，也不用约瑟来称呼，而是你儿子。这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你的一样。
没有错。
所有儿女都起来安慰雅各，但雅各却不肯受安慰。
是，
这些儿女会不会看到雅各痛苦成这样才开始有一点后悔啊？
我觉得其实在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慢慢有一种感觉不太对劲，但是又已经做了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哄做一件事情，然后因为做到后来就骑虎难下，不做不行，那做完了又不好，是表示说我到底做错什么，然后就开始那种尴尬心。可是你心里知道怪怪的，不对，我刚刚到底在做什么，怎么会做成这种事情，那种压力会慢慢的浮现。其实雅各的哭泣是真的是震撼到他们，说原来我们做的是这么大的一件可怕的事情。
那个震动还不足以让他们去痛哭流涕的道歉吗？
因为
其实是我们卖掉的，
这时候他们讲不出来，如果这时候这个谎言再拆穿，真的是讲不出去，所以说怎么可能自己把自己的兄弟卖掉，自己都讲不出来。所以有一点就好吧，已经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就忍过去吧，等时候过去，反正就是走了，这个哀伤就会过去。只是他们看着他的父亲，知道那个失落感比他们想象的还大，说不定也有一些感觉是哼，早知道吧，还是卖了好，你看我们根本就不是你的儿子一样，你只爱这个儿子不爱我。
雅各不止哭了很久，雅各还哭着说他会一直为约瑟死了这件事情悲哀到死。
对，没错，
他的有生年日每一天他都会为约瑟哀哭的。
对，有些亲友说他悠悠惨惨的下阴间，然后就听到啊，好吧，那我们这些都是假的嘛，好，那你儿子就是只有这个儿子才是重要的，某种程度也可以引起另外一种不快乐的情绪。
这十个哥哥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点像雅各年轻的时候，他们可能原本想要的就只是被爸爸关注，被爸爸肯定，
是
被爸爸喜爱，但是他们用的手段就像当初雅各，他只是想要得到长子的名分，成为家族的继承人，但他所用的手段会导致他失去更多。这十个儿子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点像重蹈覆辙啊？
我觉得可以，就是说都是在为了眼前的利益可能做一个冲动的决定，那这个冲动决定可能看起来好像维护了暂时的利益，可是可能更失去了永远的这些好的关系，比如说雅各跟以扫的关系，也可能包括的是父亲对他的信任或对他大哥的之间的关系，对他来讲都是先把他要的先拿到再说，可是却忘记当他要的拿其实是上帝自己放在他手中才是最重要的方式，所以他什么时候该拿什么时候该放，这件事情才他一生在学习。那孩子可能也在走这条路，他们正在想我要的我就要努力去赚，我要努力去用，然后想办法去把障碍排除掉，就没有这排除的障碍看起来是排除了，可是其实连排除了跟他们父亲的关系跟这一个家族的和的关系都被他们一次洗掉。
这桩八点档事件其实起头就只是 哥哥们嫉妒约瑟。
是、
我们电视剧很喜欢刻画那些嫉妒心很强啊，胜负欲很重的人，为了要争宠，为了要得第一，可能就会去伤害或者是杀害那个受宠的人，
是、
正坐在第一名宝座上的人、例如他可能永远都是第二名，他就去害那个考第一名的拉肚子，所以这一次考试他就可以得第一了，
做一点小手段。
更邪恶的就像今天这样，他们密谋着真的是要暗杀那个受宠的人、
是
所谓的嫉妒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会有，
是没错。所以他那个嫉妒起来，你看他想要把他杀了，可是其实只是我没有意识到说把一个人杀了是多么可怕的后果。所以当他被满满的嫉妒，只要把他除掉我就可以，只要除掉一切事情就解决的那个想法，只有当他做了除掉这个动作之后，才发现不是诶，我除掉之后我的良心，我整个人都似乎拿到了第一名，可是我却开始每天过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每一天都会思考我到底做了什么东西，然后对自己的手段甚至原的良善都开始起了怀疑。
有一些负向情绪会让我们被冲昏头做傻事，
没错，
因为太愤怒了，我要给妹妹报仇、结果就失手把所有人都杀了。因为非常嫉妒弟弟，只有他受宠、爸爸只喜欢他，一时冲昏头就决定想要把他杀死、虽然后来被转还了，但仍然是把亲骨肉卖去做奴隶、这仍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是
怎么样避免自己因为被负向情绪冲昏头而做出一些其实这不是我的原意。
所以有些跟我们刚刚讲，他们其实那一伙人在一起讨论约瑟的坏处的时候，真的要小心我们为什么在闲话上要一点节制或者甚至避开。因为很多要知道，很多的闲话是大家一群人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就把一个小事变成了大事。你本来只是一点点小小的不开心，偶尔被他告状就被爸爸骂得好讨厌，可是你会想这件事情毕竟是我做的，他虽然看起来我们叫告密，他只是把事情实情告诉了父亲，我也只是受到我当得的处罚，这件事情就会把它还原，就是让他还原到这个事情到底有多少是我应该非常讨厌的事情，有多少是真的他是做了坏事，把它理清出来。
在被情绪冲昏头的时候有办法刹车吗？
所以我才说不能够在一群人讨论，你要自己去整理，因为你一旦跟一群人讨论那个闲话的时候，你要小心常常变成是这种火上浇油，就是唯恐火烧得不够大，每个人都会拼命的加热，连你自己也被那个情绪感染，会讲很多他的坏话，就理所当然他就是一肚子坏水，他根本就是个坏胚子，这样子坏到极点了。但是在做之前你先停下来躲到一边，你安想他到底哪些坏事，你就会比较其实没有到这么坏，他讨厌了一点点爱告状，诶，没有其他的，他也没有偷我的抢我的，甚至从来也没有贪取我的东西，他只是一个比较不懂得这个要转还或者先告诉我嘛，再去告诉爸爸，这样不是比较好，这种的角度他可能还没有学会。但是实际上来讲他真的没有我们加在一起讲的那么严重的时候，甚至在这些闲话当中大家不小心成了一个决议，来我们要怎么处理他，你变得骑虎难下，不参与都不行了，那才是最危险的事情。
聪明的人不只要懂得察言观色，还要对自己有一定的警觉力。要能够意识到我现在的情绪跟我刚刚加入这个话题之前好像有一种急速升高的趋势哦。
是。
我需要让自己冷静一下，我需要退出人群一下，好好的让脑袋清醒清醒，到底什么才是我想要的。我所采取的行动才不会被情绪干扰，以至于我变成跟人群一样好像跟风随大流，然后我就变成一个傻子，做出让我自己都会后悔的事情。
对，就到时候骑虎难下，你不做还被认为你不合群，哇，那时候真的自己心里又后悔，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抽身。
下一回的江江百宝书开箱，我们要来开箱约瑟在埃及过得如何的故事咯。看看约瑟如何从天之骄子沦为奴隶管家。欢迎你到原版上跟我们分享你有没有被人出卖过的经验。我是追星，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咯。
OK， 拜拜
拜拜。